我很清楚这个故事的结局。对这个故事，我想的很多很多。我也曾反复思考，这个故事是如何开始的。那是几年前的事，太空飞来外星飞船，外星物体出现在草地上。对这些事，小报则穷极想象，刊登了无数千奇百怪的消息。就在那个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有人要来见我。似获星云奖、似获雨果奖的美国华裔科幻奇才特德·江作品现已有声化，集合网、译林出版社联合出品，怪物细胞、惠龙、恭喜演播。特德·江科幻短篇小说集系列《你一生的故事》，呼吸有声书正在集合网及集合 APP 独家上线中。
大家好，欢迎收听八月份第一期天天 ACG， 我是天。
大家好，我是大巴。
大家好，我是雪豆。
大家好，我是宇川。
这是我们的新朋友啊，新嘉宾。
对，虽然想说是新同事，但仔细一想，好像宇川其实来了很、就是、
也有些日子了，
有些日子了。
嗯、对对，差不多三四个月了吧。
对，是负责我们社区运营的小伙伴，
来请介绍一下自己。
我这会有什么介绍？我
是第二次面试，我们这二回啊！
别吧，明天不能来上班了，怎么办呀？
是，反正可以，唯一目前可以透露的情报是一位老二次元啊。
哎，看过之前娜迪亚痛车的视频的，应该对他很熟悉、
啊哎。那不是大巴啊？对，
那
真
不
是大巴，
那也不是。功夫老师
也不是功夫，
是我，
对
不起，
甚至还有人说是我、啊、我觉得这有点离谱了、啊、
这么狠、
啊、对，其实就是正是我们的宇川老师、啊、
全员青光眼是吧。
不过我给那篇文章底下所有说我向咱们同事的评论都点了个赞、
嗯、啊，
我也点了个彩呢、嗯、
没有，我点的是赞、
啊、对，只要我自己不尴尬，尴尬就是别人。
我要告诉他们我看到了他们的评论。
可以，
行，那可以在之后的环节让宇川女士跟咱们大家聊一聊。
都是试了
对，还是常规环节啊，咱们还是先说新闻吧。
宇川阿梅卡娃，
对，
也是我们同事，又懂技术又懂运营，集合没他还真不行。
嗯，
大白老师开始了。
天叔，你说这女士，我就以为下一个就该是一转这个哈萨维的剧情了
啊、
哦，太正式了。
来吧，来吧，咱
来
节目开始
吧，请
吧、
嗯。先说说最近的新闻吧。第一条是测不准的，阿波连同学确定推出 TV 动画，
嗯，
预计是四月播出。动画导演呢是山本敬宽。FlixFilm 负责动画制作，故事是一个恋爱喜剧啊，讲述可爱的小姑娘阿波莲和男同学小伙子来唐的一个生活互动。
嗯，
小姑娘可爱，小伙子帅，凑成一对不奇怪，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哦，
期待一下。
嗯，
下面的新闻呢是数码宝贝又公布了新的企划，首先是剧场版动画呢数码宝贝02，故事讲述 TV 的这个数码宝贝大冒险2的登场的主人公他们的故事。有这个本宫大辅，还有估计也会有其他经典的主角出来了。
嗯，
还公布了一个新的 TV 动画叫数码宝贝 Ghost Game， 预计是2021年秋季开始播出。目前是公布了海报还有数码宝贝的一些设定，
嗯，
但是详细的信息呢还没有公布太多，还是期待一下官方公布更多信息。
这个数码宝贝这么些年啊，从踹那会儿就一直打着童年完结的旗号，
是，
然后之后又是有一波新的剧场版，
嗯，
就还是说这个童年结束了，而且它主题就是数码宝贝在这个人定型之后啊，没有可能性之后啊，它就会消失
啊，
加这么一设定。 然后现在又把大冒险二重启，就每次感觉都在玩弄这个观众的童年
啊、
嗯、
是，
但我觉得重启也挺好的嘛，就像这个 COD 大家都挺希望老的都重新再翻一翻、
啊、再打
新的，对
啊，可以期待一下这二的几个特殊进化形态
啊，
合体进化、装甲进化
是、嗯、其实二代的话很多设定还挺不错的，
对，
看得很过瘾。
嗯，
下面新闻呢是剧场版动画《咒术回战零》公布了一下新的特报，确定主人公呢是伊谷优太，他的声优是旭邦惠美。
嗯，
《咒术回战》里面还有个大姐姐，她的名字叫做明明啊，她的声优是三十七奶。预告里也有一些这个 EVA 风格的分镜吧，然后最近呢也能看见一些这个《咒术回战》和 EVA 的一些联动的梗图和搞笑图，
是感觉有点故意了啊。对、
就想梗一下，
就想梗一下、嗯、是。然后说个题外话，这个最近优衣库啊上了一套这个《咒术回战》的新的 T 恤
啊，
然后我去我们家旁边的优衣库看，就发现好像根本没有什么人买，
是吗？
什么主题的呢？
就是还是那几个角色嘛，然后是一个新的 design，、
啊、
然后同时还有那个怪物猎人的那些 T 恤正在打折，
嗯，
对，原价99，现在39
啊，卖不出去，崛起太拉了是吗？
我感觉可能，我觉得可能是出的太多了
啊、
哦。
而且他今年怪物猎人那一套设计也不好看，
对，
没什么设计。
然后，但是我去看的时候，正好是那一套的细田守那个、
嗯，
那一套全上了，有那个彩虹的少女啊，然后有这个千叶大作战、啊、这几个、
哦，
还有海兽之子，不是海兽之子、
嗯、
叫什么来着？什么什么？
嗯，
完了那个作品我忘了，
怪
物的儿子那
个是吗？
啊，对对对
啊。
那个作品，然后还有一部，然后就是四部作品出的一套这个 T 恤，然后我买了《夏沙作战》的，
嗯，
我觉得那《夏沙作战》还挺酷的，
对，
还挺懂梗，尤其是它有件绿色的、蓝绿色的衣服，
嗯、
它背后是那个他们最后解谜解出来的那个数据
啊，
就是那种你看，就是你看过作品，你就会会心一笑，看不懂，
看不懂
也
就
看不懂了，对，
看不懂还能怎么着呢？
对，就巨符合二次元那种文化衫的气质
啊，
给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
嗯、
行，
嗯。
下面一个新闻是漫画呀，吉祖夫道呢已经推出过真人剧了，但最近呢还要推出一个衍生作品叫做吉宫夫道，主演是金田健次郎、
哦、还是他，
对，故事讲述一个家务水平登峰造极的男人，每一话呢是四分钟，总共五话，8月29日会在网飞独占播出。
嗯，
感觉还是挺想推出各种衍生剧的，
这个作品真是各种排列组合的推出真人版和动画，
对，真人版已经出挺多的了，
是之前有正剧的，然后现在又出了一个短剧的、
嗯、
然后请的是动画的声优和之前漫画宣传配音的金田健次郎来出演，还挺怪的，
哦，还挺懂，
是，不过他那个金田健次郎形象跟原作的这个丈夫形象也挺吻合的
啊，是、嗯、都挺狠的，
对，
墨镜大哥
是、
嗯，但是我觉得这两部作品应该可以并成一部啊！
啊，
光会煮饭不行，对，光会做得会做家务，
还会打牌，
对，就是反正你得什么都会，这你才是这个真正的这个主夫啊，
真正的决斗者。
对，对
行吧。下面一个新闻是《龙珠超》，他确定了要推出一个新的剧场版作品，叫《龙珠超：超级英雄》。
嗯
嗯，
反正目前的话没有公布太多信息，就说是鸟山明负责角色设计和剧本，预计是明年。2022年上映，还期待官方公布更多的这个预告和信息吧。
嗯，
反正就是终极一战之战了又战，反正继续就是王者之风、死亡争霸，
对，
还有什么斗铁攻击。
对，其实上一部布罗利的剧场版，因为它洗了设定嘛，
啊，
而且最后的战力拉到了一个相当高的程度，最后都打破次元，穿越到各个世界了，有点像《真人快打11》的。某段剧情啊，就是打一边打一边穿越
啊，
东北乱炖式剧情，
是
什么都往里加。
我是就是虽然说啊是鸟山明负责剧本，但我觉得鸟山明可能不太想再做龙珠剧本的任何工作，
他可能觉得已经抽不住了，这个事态已经非常恶化了。
嗯，
也不一定啊，说不定最近是说好久没做了，
有什么新想法是吧？
哎，对。
结果最早看漫画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超级赛亚人啊，到了超三就已经很过分了，没想到后面还能给你编个四五六出来，
后面还有龙拳
神什么的，
对，
各种各样设定都出来。
对，仔细想，后面还有7、8、9、10勾球凯帽，
嗯，
反正有的是你的这个想编的空间。
最近漫画里面这个贝吉塔也有新形态了，
哦，
一个破坏神形态。感兴趣朋友去翻一下这个《龙珠超》的漫画
啊，《龙珠超》漫画虽然战力也是拉挺高的，不过它最起码。没有动画超那么拖沓，而且剧情已经讲得相当往后了，
我在想，就这个东西它是不是它等着高，就是它的数值到了一定级别，就像暴雪出新版本，然后再把数值压缩一下，再给你重新讲讲
通货膨胀，
对对对，要不然的话确实看起来也很累啊，
嗯，
动辄就上亿数十亿的，
就现在已经不说数了嘛，
对，
就直接拿拳头说话了，
对，现在敢说数的只有魔界战记啊。
对，
行
吧，
我这边新闻就这么多。
嗯，
来
写个情，
我补三个新闻啊。第一个新闻，喜子老师就是会很激动看了，但是他不在这里。他说这个新闻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不利是海神，死神，差点说成海贼了。毕竟咱说的这个三大著名的长篇连载漫画嘛。
嗯，
来继续。
这个死神，这个今年是这个诞生20周年的纪念嘛。
嗯，
然后就在这个下一周的这个 Jump， 就8月10号出的这个 Jump 36、37号呢。会发一个这个死神的一个小短片，然后这个小短片呢会讲这个就是在故事之后的一个小故事，说有点套娃，对，有点像后日谈，但是具体是多少页好像是70多页，
嗯
嗯，
反正就是一个能让你一次性读爽的一个小作品，然后就是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还没说有什么故事啊，我猜是医护再战失魂界，终极一战之战了又战，
又打是吧？
还打。但说实话，就是医护再战失魂界这个东西，就让我感觉起来特别像那种港片的风格啊。
嗯，
王者之风，
对，全新一派，
狮王争霸，
是就是想方设法再给你再编点什么东西出来，
反正就是黄飞鸿呗。
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这个写续篇也要慎重啊。对，千万不能乱写。
嗯，
对，咱不知道是不是
戏不糊改不乱是吧？
对对，
来，
千万不要把这些这个什么改编不是胡编，
嗯，
对吧？就一定要收好了。
就想说这个，
对，行。然后就第一个新闻，第二新闻就是著名的这个四格漫画 New Game，是漫画啊。当然就大家可能熟知的都是动画。然后这个漫画它会在8月27号，然后就是放出最终章，然后就完结了，
哦，
啊。
对，然后就连载了8年嘛，前前后后。对，然后这个作品是2013年从这个方文社的叫 Manga Time Ki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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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这个，
嗯，
这个应该感觉是个网站或者是一个杂志，啊，
嗯，
上连载的。他讲的就是这个在高中毕业之后，然后主人公去这个游戏公司干活的一个这么一个故事。
嗯，
对，然后会有一些什么成长的故事呀，还有一些这个。家里啊，朋友之间的关系什么的，
嗯，呈现是个四格是吗？
对，他漫画是个四格，
哦，
对，然后改编成动画之后，就是让很多朋友就都接触到了这个很有意思的作品，
嗯，
然后还有一部分朋友甚至是受到鼓舞，走进了这个游戏制作界啊，
是吗？
对，就感觉特别像轻音少女啊，当时轻音少女没出的时候没那么火，一出了之后，
嗯，
各种各样的什么漫改乐队就全出来了，
又被动画骗了，
对，
最后全散了。
对，这个潮流其实我感觉就是之前国内的一些潮流都是有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日漫影响，你像这灌篮高手什么的，当时不是有篮球热，
嗯，
然后这个 New Game 呢，这个作品漫画作品啊，现在已经发售了320万部了，然后动画是2016年啊，仔细一看，动画第一期是2016年，第二期是2017年，
嗯，
然后第三期不知道还会不会有机会啊，反正是这么一个事儿，
嗯
嗯，然后对，最后一个新闻就是这网飞将会打造《精灵宝可梦》的这个真人剧，然后路西法的制作人乔·亨德森将担任编剧和执行制作人
啊，
而这个整体的这个真人剧的风格就特像瑞安·雷诺兹2019年这个演的那个真人的电影《大侦探皮卡丘》，
那还挺难看的，
我觉得挺好看的。哎，为什么
可爱啊？
为什么你会觉得难看呢？
因为我觉得这个《大侦探皮卡丘》它原先的设定啊，就有一点，大家不是训练师
啊，
而是跟某一只宝可梦建立一个伙伴关系，
哎，
就都跟小智那种关系似的，小智皮卡丘那种关系似的，
嗯，
没有精灵球，然后就是那么放着
啊，还会说人话，
是
还絮叨。
不过我就很好奇这个，对，很好奇这个真人剧，他到底想讲什么故事？是一个小训练师的成长故事，还是说讲这个宝可梦世界观下的一些人类，就是其他职业大家的日常什么的？
哦，
嗯，
感觉像是一个新的宝可梦宇宙啊。
路西法这编剧，路西法前两集还挺好看的，往后看有点像家庭剧了
啊，
一帮神魔的家庭剧，嗯，
这不也挺好的吗？对，另辟蹊径嘛。
嗯，
然后就这个网飞，其实它有好多这个动画剧集的流媒体播放权
啊，
然后它还买了最近好多原创动画的这个改编权，
嗯。
比如说这个星际牛仔，
嗯，
不是感觉是拍完了还是怎么着，宣布了个菅阳子也加入了这个音乐制作阵容了吗？
嗯，
对，感觉上是就除了演员之外其他都是原汁原味啊。嗯，然后还有你像海贼王其实他也做了改编嘛，
嗯，
然后但是这个精灵宝可梦目前是一个非常初期的阶段啊，
嗯，
然后也不知道之后具体就是包括这个阵容啊，包括这个故事是什么样的，
嗯，
有兴趣的话可以期待一下。
但我就特看不了那种特别真的 3D 宝可梦
啊，
对，就觉得这个毛啊太多了，看着人哇不舒服，
有点恐怖谷。
那你
那个大
你离远点看，把眼镜摘下来看，对吧？对，
皮卡就一定要是橡胶的是吗？绝缘的。
你看，啊，就把那 3D 眼镜摘下来看。
嗯，那不是就模糊了吗？
啊，对啊，那不就看不清了吗？
但其实
没有什么
毛
了。
他的那个可达鸭，就是大侦探皮卡丘里可达鸭那个瞳孔什么的，各位可以仔细找一高清图看看，绝对吓死你们
啊！也是，但我个人觉得还挺好看的，就
是
看皮卡丘什么都多可爱啊！为什么呢？
啊，你看那红脸蛋儿，
要求太低了你们。
是我们是纯粹的乐子人，
对，
真要认真看还得看你们。
嗯，
行吧，我就这三个新闻。
成。一川请。
我这儿就两个细碎的小新闻。
嗯，
一个是之前的网络动画《埃及神明们的日常》，也叫《突如其来的埃及神》，它是在推特发布了制作进行中的消息。这个动画第一季呢是在2020年的12月播出过。它其实原作是一个 LINE 的表情包，
哦，
就是把那些埃及的神明全部都萌化了。那样制作的一个表情包，然后就是在 SNS 平台很热门嘛，
嗯，
后来就陆续推出了扭蛋啊、画册啊这种小周边，后来就是在2020年4月，然后突然宣布了要制作动画，然后一下子才5个月吧，这不是，
嗯，
哎不对，12减4，8个月动画就出来了，
嗯，
然后就是还有挺多大牌声优的，尾玉贵啊，然后绿川光这种都在里面
啊，
然后但是它就是个泡面番，然后就是几分钟那种的，还挺无聊，不能说无聊吧。对不起，说出内心的真实想法。
没有，我
还挺无聊的。
我看了几集，确实还挺无聊的。
对，因为他讲的也不是跟埃及神真正相关的，相当于是把那些埃及神明套了个皮儿，
嗯，
就里边还是一些日本文化的东西，
还是搞笑那种风格的。
嗯，
他不了解这些历史和民族文化，这种能看懂吗？
能看懂啊，因为他就是套了个皮儿，他讲的还是日本文化那些东西。就像他其中埃及有一个管丰收的神，结果你知道他祈祷那个稻子长得快，就像日本那样摇晃一个麦穗儿，就很奇怪。
就是你套希腊呀，套中国都没有任何问题。
是的，是的，但是就是他这个形象实在是太可爱了。我知道这个是因为我买了一套他们的小扭蛋，就是那种小桌面的那种摆件吧，我当时觉得太可爱了，我也不知道这是啥，我就买了。
是，
然后就是我后来就把他们放在那个我家的冰箱上，然后因为是神明嘛，我想着放家里说不定能有点什么辟邪作用之类的。结果没有，就发生了很奇怪的事情。然后就是那些小摆件，原来我摆的是整整齐齐的一排，后来过了几天我发现，哎，怎么突然变了位置，然后再过几天发现，哎，有一个突然消失了。这
你家是不是进猫了？还是
你家有
没有？我家有狗。
别笑，
也可能是狗。对，
后来我发现其实没有那么可怕，就是可能是因为那个老开关冰箱门嘛，
给震，
就是震的。但我后来也没有找到那个丢失的其中一个小摆件。
他跑了，觉得你家呀不好，
回埃及
吧。
感觉这是二次元中元节预热啊。
嗯，
对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作品它确实捧红了，你像梅杰德那个神，
嗯，
就是一个白色的罩子加俩腿，
挺可爱的。
梅杰德应该一开始之前都很火吧，因为 FGO 里面不是也有吗？
他本来就那样子嘛，
他本来就那样子嘛。反正这个作品确实有这种推波助澜
的。对，是
的，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我有一次在咱们国内一个商场里逛，都看到这个。那个动画的周边 T 恤，
对，
还挺厉害的。
但实际上，这个作品是真的特别没什么意思。
是的，
还行吧，我还看完了，
是吗？
对，
啊，
反正就是。
那你吃多少泡面？
吃泡面的时候随便看一看啦。
对，这个作品就属于那种吧，你吃就你在等泡面的时候吧，特无聊的时候，你拿这种无聊的作品来解闷儿，可以，
对，可以。
但你真的就是像。认真想看的话就别了，
对，
还不地去看天竺鼠车呢，多好玩啊。
是的， 好，那就是第二个新闻，就是池袋地标性的游戏中心运营了28年的 Sega Giggle 宣布将在9月20号关闭。
哎呦，
然后那个 Sega Giggle 也是在官推发布了一个公告啊，里面提到了这次关闭的理由是因为他们的租赁合同期满，以及整个大楼要翻新。我当时是查了一下，就是公告里说的这个租赁合同，它叫定期建物另代借契约，Teki Tatemono Chintai Shaku Keiaku，是日本那个借地借家法里面规定的一种特殊的租赁形式，就是一般像咱们租房子到期了不是都可以谈续约嘛，但是它这个定期契约就是一种固定期限的房屋租赁合同，合同到期之后就终止了，你是不能再续期的。换句话说，就是他房东跟你签的时候就已经明确的告诉你，咱们这份合同完了就完了，你就不能再在我这儿继续租下去了。
那感觉还挺没什么意思的，
等于这个和什么经营不善什么完全没有关系是吧？
应该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他那个旁边的东急汉字他也是说要在9月下旬关闭然后也是因为建筑物老化，我在想就是可能是不是政府对那一片有规划或者怎样，或者房东有规划想要整体进行一个翻修这样子，估计跟他们经营不善没啥关系。
对，但是感觉日本好多店都是那种其实平时没什么事，突然就一声不响的就给你贴个告示，对不起我们要关店了，对，多少年爱护什么的，对，反正就，
没事，
那反正就感觉特突然。
然后你就去店门口拍个照
哭。
我记得我当时刚去日本的时候正好赶上那个就旧的那个秋叶原的拉教会馆了关闭那个时候正好还是那个石头门 Steins Gate 特别火的时候他那个旧的会馆上面有那个卫星砸出去的那个装饰对，在石头门里面不是一上来就是一个卫星就砸中那个辣椒会馆吗？正好赶上是闭店当天然后就是下面好多人都在那拍照对，然后大家，然后好多日本人就说哎呀这个有这么有代表性的建筑没了，说我们感觉很惆怅很失落结果没过了几个月旁边就起了一家新的辣椒对，感觉好像就早就预谋好了
希望这次也能 Sega Giggle 再重新开起来吧，毕竟还挺地标性的，那里不是有好多抓娃娃机吗
是，毕竟日本人这抓娃娃机还挺火热的，
对，
感觉大部分其实都是骗外国游客对，可能
在国内也有好多
图个新鲜这让我就想起了那个雀园有一个我不知道，就是如果在日本的朋友肯定会知道，就是以前秋叶原你从这车站出来会有一个什么今天闭店的一个小店儿，然后他就拿
个
喇叭对卖表呢，他拿喇叭喊我们今天要闭店了然后好多人就过去买就卖表。
在秋叶原之旅二里面是不是也有这店
对非常著名，
而且秋叶原之旅二发售的时候辣椒会馆已经在维护了然后在游戏里边那地儿变成了一个施工现场
对
好多剧情就是主角秘密基地我记得是在那块
对，很好的保存了当时的这个风貌然后那个店吧就是你每次去你每天去他都是说我们今天是最后一天闭店
这不是国内的一种营销套路
对，每天去都是这样特别有名，然后有一天真的闭店了有人去第二天看关门了然后这个事儿就上新闻了就是每天喊着闭店了闭了好几年没闭然后今天终于闭了
诈骗成真
对，
好多人跑到店门口哭我没进去买过
当然不知道在哪复活就不知道了
还复活吗我靠，赶紧卷款跑路吧
是
那现在变成一停车场了
对都拆了对，但感觉就是最近好像秋叶原那边一些这种街头抓娃娃机店什么的，好像都闭店了。
哦，
对，感觉可能也跟疫情有关系嘛，毕竟这已经连续几天，日本全国都超过10000人了嘛。
他那种抓娃娃机店就是比较狭窄，然后就是确实挺容易人员密集传播。
是，然后对，可能感觉上就可能去的客流不如以前那个疫情来之前要多嘛。所以说这个在日本朋友也要注意一下这个自身的安全
是的，
安全第一
还希望秋叶原之旅啊能出个第三代再根据实时更新一版这个各种建筑什么的
是但你游戏太垃圾了实在
啥都
改改系统吧先
还行吧和那个恋爱系统不还挺有意思吗
我觉得玩初代的时候还挺震惊的就
把衣服打炸了
对就在这个秋叶原街头公然猥亵啊
对
这不得做成 GTA 那种的后面警察追你你就跑吗做成跑酷游戏挺好的
嗯
行
好，我这边就结束了。
成，那我接着说一个，我说这个啊，跟刚才各位讲的那种讯息性的那种新闻不太一样，我这已经算是一个现象新闻了。
哦，
讲的是 Hobby Japan， 就是这个模型杂志的一个老牌刊物吧。他的员工在社交网络上发表了一些不当言论。
嗯，
我摘出两个要点啊，就是说他说了好多，但其实这比较重要的是什么呢？他讲的是玩具倒卖这件事儿
啊。
他说倒爷啊，其实是让这个店家赚钱了，因为他从这块大量囤货了
啊。是
啊。然后说，如果你们想去，就是想要某个东西，你早定不就完了吗？就是说一般人啊，
啊，
说你早点定，就是多花心思，多找几家店定不就得了吗？
啊，
然后说如果模型打折的话，其实商家赚的会少，因为算是囤货嘛。但如果说倒爷大量的进货，算是帮店家清了库存了，会让行业内稳定
啊。这么说也没什么问题啊。
但他其实是用了一些春秋笔法，相当于
啊，
用把他话包装的好听点说出去，但其实不是这意思。
但我觉得他肯定没有在那个万代的魂殿上订过这个网络订货。
哎，
对，他可能自己不太喜欢这些东西啊。
对，
网络订货那真的是他们日本官网每次都崩，
对，
就
把你网站踩烂了。
就我看这个大哥他的发言啊，就是他就是从他自己的逻辑来说，还捋得挺顺的。
嗯
嗯，对，他毕竟是站在店家嘛，谁不想多赚嘛。
嗯，
对，所以说他自己这个站在他自己立场上，这个东西是说得通的。但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倒爷囤货了之后，受苦的是消费者呀，真正的消费者，你的权益受到了侵害。
而且他最终的这个话落的是让业内稳定。
对，但问题就是我们挣钱了，你们消费者爱亏，爱死活，这种我不管，
想给他一拳是吧？
对，这他又没有想到这种买卖是双互，这个就双方都是交互的嘛。
现在订东西主要就是第一个难订，第二他东西限量嘛。
对，
如果他东西是无限订的，那随你便。
嗯，
是不是？
之前每年那个魂线都是哀声载道嘛。对，就是好多就是
他网站第一个不行，第二东西也少。
哎，然后但是又没办法，它是限定嘛，对吧？
嗯，
限定的话你就只能去抢，
有的时候订单都提交了，他给你砍了，哎，说对不起，我这个东西已经没了。
嗯，
不过这个他说话的时候啊，基本是发生在HGUC 的夜鹰发售那几天。
嗯，
夜鹰其实并不是什么魂线通贩
啊。
哦，对，说一下通贩这个概念啊，好多人认为通贩是随便在任何地儿都能卖，因为之前好多人跟我说的时候都是这个意思，但其实通贩的意思是，通过一些其他手段，比如说，它叫通信贩卖，如果写成汉字的话，
啊，
指的是邮寄，然后打电话，
嗯，啊，
放到现在的话，其实更多指网购
啊，
它并不是指的是说放在这种铺大货去卖。
可能好多朋友觉得通贩是普通贩售，啊，
对，铺大货那叫那个一般贩售
，
对对对。真正的这个通常的贩售其实指的是店头嘛，
啊，
是吧？
对，店头贩售。
然后这个 HG 的夜鹰其实它不是什么限定
啊，
它是铺在各个这个模型店啊、商场啊、电器城啊都能买到的东西，
货源比较足。
是，不过好多人就开始炒了，可能第一批货没那么多
啊，
确实没那么多。然后玩家反响比较强烈，这一下就让夜鹰在发售前的大概俩礼拜、半个月左右吧，一直是居高不下，在网上这价格，小炒一笔，可能炒个二分之一，涨个二分之一的价格，让这个本来是定价是7000多吧，7000多日元的东西，一直是抬到10000以上日元价格。
嗯，人民币买的话400多一些。
嗯，国内其实货也不是很多，因为我之前看到是，国内有个 UP 主的，合作的店吧，应该是，但他虽然预定开了，但他并没有拿到那么多货。我觉得这确实也不是他的问题，但他作为消费者来说，我只能找到你这层，等于他确实是就是背了个大锅嘛。
是，这感觉反正这个哥们儿说话挺不负责任的。他，
嗯，
但虽然说他说的挺理直气壮的，但是觉得无论如何倒爷啊都该死，
该骂。
对，
然后最开始这个事发可能有那么一两天的时候 ，Hobby Japan 官方啊没有发表什么言论
啊，
只是这个员工他自己在 SNS 上发了这个道歉
啊。
嗯，不过目前来看是情况有所改变，在7月26号的时候 ，Hobby Japan 其实也对他进行了停职的处分。
啊、
嗯，影响挺坏的。
是，不过没解雇啊，就还是留着人，可能干点别的吧。
对，管管仓库吧。
是，
而且我看的是退职处分啊，就好像直接开了。
啊，
对，台销库嘛，然后包括他这个一些这个顶头上司都那个，就算是降了一级。
嗯，
感觉就是下狠手了。
因为好多人都说：“哎呦，我再也不买 Hobby Japan 了。”
那确实不买了。
不买 Hobby Japan 了，我要关注那个什么什么的微博账号。
我觉得先是好好打击打击这些黄牛
啊，
别倒了，这倒来倒去的，买也买不到。
是，
然后
但不好打击嘛，这个像之前好多店家为了防止黄牛购入，他们就弄点暗语
啊，
但确实从法律来讲，这个也是不对的
啊。是，
但不过为了维持这个。怎么说，让普通人就是爱好者能买到这个东西，他们只能这样做，
那也
很尴尬。就之前尤其是 MB 的 IVA 出号机，
嗯，
当时不是说那个什么 IVA 这个作品名叫什么，就是这叫什么作品，你说出来
啊是，
你说都说不出来，然后说就问点其他关于作品的问题，
嗯，
比较简单那种，然后如果说不出来的话就不卖给你了。
这个东西就是黄牛打击的特厉害吧，它会容易就是误伤到消费者，真正的消费者，
嗯，
你打击弱的话就根本封不住。就让我特别想起那个，就是我觉得宇川老师应该知道，就是裸妆，
嗯，
他之前很，
嗯，
有一些日牌他有限购措施，
嗯，
就比如说什么你必须要穿着我们
是的
我们这个设的这个衣服去买，
嗯，
才可以，
嗯，
或者说你在我们这儿有消费记录，特别有那种买奢侈品那种感觉，
嗯，
你必须在我们这儿消费过多少你才有资格去约这个新款，
那个，耐克买鞋似的，
哎，是，就反正弄得很多真正想买的或者想进入这个圈的妹子们就会觉得特别生气，
嗯，而且这种一般店家都会加价，加个车马费或者什么代购费之类的，
嗯，
哦，
对，然后就可能让人觉得你这个店高高在上的，对我们消费者根本就没有那种可亲的感觉，
嗯，
会有些反感，
对，
就是这个东西确实需要店家去好好研究研究。
是，
但这几年日牌也被教做人了，
啊，
是
因为国牌很厉害，
是的，
啊，哦，崛起了是吗？
哎，
对，
可以。像之前受疫情影响比较大的时候啊，
嗯，
日本的这个拼装模型市场需求量很大。
嗯，
据一般的店主反映啊，就专门做模型的店主反映，这个类似的拼装模型的销量大概上涨了10%
啊。
然后
出不去门了，在家拼模型。
对，在他们那边其实高达最开始没那么火。
嗯。
就是市场需求量没那么大，真正紧俏的其实是机娘这种东西
啊，
所以其实现在你看网络预约啊，淘宝的机娘预约其实比国外要便宜，就是日本那边要便宜，甭管亚马逊还是官网，而且官网那边当时抢东西都疯狂的抢，然后官网也是塌了再塌，大概开预定后一个多小时才能预定上，就之前官网一直报错呀，
哦，
要不然就是老跳啊。
对。
但现在在咱们这边呢，淘宝基本上那机娘预定的话，你只要想定就能定上
啊，哦，随随便便。
价格其实也比折合那个日元要稍微便宜一点。
售屋又笑了，
嗯，都是阴谋。
哎，
最近机娘其实收挺多的，各种花样，包括各种不同的主题吧，
嗯，
其实发展还是比较快速吧，我感觉这几年。
但最屌的，我觉得还是寿屋这个王座呀，
啊，
还是没有撼动。不过我看国内有寿
屋就是你爹，
对，国内有几个这个机娘的厂商啊，虽然这个可能脸和身形还有待研究，但他其他的一些东西的想法和这个真正做出来的模型啊，其实已经比万代呀，啊，甚至兽屋的有一些设计要好，
嗯，有些可玩度其实蛮高的，
对，
但主要就是脸那一块呢，还有头发那一块需要你自己动动手了，
是，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细分化的点啊，
嗯，
可能很多，可能有些其他厂商会把这些地方做的会很有特点或者很细致，
有竞争才能有进步嘛，
哎，
黄牛也是，反正现在这个
黄牛不准竞争，
从最开始竞争一些，比如说 MB 这种贵的东西。
嗯，
然后到现在就到后来可能是日本那边在炒机娘这种东西，
嗯，
啊，到现在连个 HG 的高达也要炒
啊，是，
真是越来越低
啊，我觉得就应该把这些黄牛的身份都公布出来
啊，
知道吗？找一个二次元惩罚者，
嗯，
一个给他们都埋了，气死了，
战犯，
啊，这种人他就为了我正常买都买不到，你像这种感觉实在是太难受了，
嗯。
但是 GUC 现在目前来说的话还比较正常吧，就价格已经回落了，也能买了，
货补上了，看来是。
对，
其实你像我站在我的观点，我并不反对说代购这种东西，但是我反对的就是那种黄牛去囤货，让正常的我想买买不到，这种事儿就真的是扰乱市场秩序。
对，
你商家是挣钱了，你黄牛是挣钱了，但我真正喜欢的人我却拿不到，对吧？就感觉不对，这个事儿不对。
而且我有看过他们那些黄牛，就是去店头排队的时候，就是会纠集很多人一起去排，然后人多势众，还就是推搡那些想买的，就是一般人。
对对对，挺多这种事儿，
很讨厌。
对，这种事儿在国内也很常见。之前炒鞋那些，还炒一些联名款，
潮玩。
对，潮玩这一块儿，反正我觉得大家都得抵制啊，得抵制。
行。
行，那新闻其实就这么多，还说的真是不少啊！
哎，
半个多小时。行，那接下来我们进入这评评环节。
来，
上一期给大家留的话题是你有什么坚持多年的习惯，好习惯和坏习惯都可以啊。让大家留一堆言，我发现有的还挺厉害
啊。是大卫老师说，我天天吃饭，
我天天睡觉。
那我昨天没吃，我是不是就算断更了？
对，
那太厉害了，
你以后都不会再吃饭了。
天天不吃饭，
这胃没了，胃退化了。
是，感觉挺可怕的啊。
我先读一个吧。
行，
有一个叫小猫头的朋友说，坚持不吃晚饭算吗？3-4年前为了减肥开始不吃晚饭，并且锻炼。靠着年轻力壮的身体素质瘦了不少，但是得了胃溃疡啊。确实坚持了得到了一个不好的后果
啊。那你为什么要坚持不吃晚饭呢？是不是觉得晚饭吃的少
减肥
就很健康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人这个一日三餐吧，应该是这么多年也不是说老祖宗，就科学这个饮食规律总结出来的东西，
是多少吃点吧。
对，你吃块糖也是吃啊。
还有朋友叫ECHO0855 啊，说睡前刷牙算吗？小时候被蛀牙给疼怕了。
哎，我觉得这也挺算的。这个刷牙这
个那
个
太算了，
确实。
哇，刷牙这个东西真的特别重
要。感觉身边很多朋友都是蛀牙了之后呀，每天刷2-3次了。
对，
然后依旧不刷，我就刚然后现在刚毁了。
这个牙疼这个东西啊，不是病，疼起来是真要命。好多朋友都是等着牙疼的不行了，他说：“哎呦，我当时应该好好刷牙。”
是，
千万别啊！我这也是有惨痛经历的。我不是说不刷牙，
千万别刷，千万别。
我之前就是刷牙的时候，因为我后面有智齿
啊。
那刷牙的时候你不仔细刷的话，你就刷不到后面。结果我后面上面智齿的上半部分坏了，下半部分坏了，然后一喝凉水，就整个牙根就
难受，
哇，就要死人了，
害怕，
不能吃冰的，不能吃辣的，
对，然后也不能用这半边的嘴，导致我左边这一块的牙磨损特别严重。
有一段时间豆哥特别冷酷，没有表情，
是，你就没发现我整个嘴都是，对，就是我变胖了嘛，我的脸，就是反正，最后实在忍受不住拔了，那拔牙的痛苦咱都知道，对吧？就是拿大钳子咔咔一顿给你。从嘴里面生拽出来，然后打了麻药没什么感觉，这麻药劲儿一过也疼得挺要命的，哼哼唧唧3-4天只能喝稀饭，就这个牙这个东西就以后就改了，
太惨了。
对，然后医生跟我说你以后每天得刷5遍牙，
我操，
早上起来一次，吃完饭一次
啊，
然后中午吃完饭一次，晚上吃完饭之后一次，然后睡觉前一次，5次。
那现在保持了多少次呢？就一天
也2次吧。最大还是嫌麻烦。
你可以试漱口水
啊。之前我也试过漱口水，然后后来懒，觉得还是刷牙比较带劲。对，刷牙有点动力嘛。之前还特意双十一买了一个电动牙刷。对，这倒好，连手都不用震了
啊。
对，
就得记得充电。
对，感觉这个刷牙这个东西以后要有那种自动的那种洗牙机，对，它自动叠被子的机器。对，我觉得应该能获得这个诺贝尔发明奖
啊，
特别需要这种东西。
然后我觉得身边很多人坚持刷牙很多次啊，肯定都是这个有过蛀牙的经历了，
哎，
痛过了，记得了，
是
才会有这个习惯嘛。
哎，我记得我小时候上学的时候，学校会组织那个叫窝沟封闭，你们有没有做过？就是因为会有蛀牙，那蛀牙都会在那个咬合面中间会有一个洞嘛，然后就会有医生来就给你蛀牙中间给你打上，就给你把个洞填上，这叫窝沟封闭。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咬合面，它那个牙可能是中间是凹陷下去的，左两边起来的，久了之后也容易积累残渣，医生也会给你把这个咬合面给你填平。
现场填吗？
现场填，拿个机器往里蛀。对，小时候的事儿，对
啊，
然后可能是两三年级的时候学校组织的
啊，
对，当时还有组织吃糖丸什么的，反正
做了啥呢？做了 PVC，
哎，也还行，
粘土，
对，对，还打磨是吧？
速干粘土，
对，先拿800的打，再拿1000的打，
嗯，
是，再最后去削个缝是吧？
医生啊，今天不走了，就给你磨牙了。
对，
嗯，
医生啊，把田宫的这个神之手都拿出来了，
修修水口，
啊
嗯、
是可以，可以啊。
再读一个吧，挺短的，一个叫 Matt 算的朋友说，每天逛任牙吧开心一整天
啊，
确实挺逗的，大家都挺有意思的。如果你晚上睡不着呢，你还可以再看一看全员阿修罗吧，打发你这个失眠的时间。
嗯，
这两个吧很多时候都是一批人啊，反正就是挺有交集的吧。
嗯，
哎，两个作品风格也比较像啊。
中国女武神有吧吗？
也有，但确实大家没聊起来，感觉
是，我感觉中国女武神这是作者自己把天聊死了的感觉。
对，
嗯，老是以强盖强这种套路哪能老用啊？
嗯，
但是没办法，就编不下去了才能以强盖强啊。
但他从头就是这样，就是这一个套路。
对，刚开始看前二三十话感觉还行吧，到后面发现就是。有点死神感觉了是吗？
嗯
嗯，
我还有一个大招还没用呢。
是
我师傅的大，我的大招是我师傅的小招
啊。行
行吧，套娃式啊。
还有要读的，
我念一个
来。
行
，HHTX， 这位朋友这个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我坚持记一个意义不明的数字很多年了。高中时候有一天，同桌女生用计算器算了一个数字，
嗯，
她说这个数字对我很重要，却不告诉我。这是怎么算出来的，有什么意思，只是让我记住。后来想想，我当时对他也是有好感的，这个数字的含义我想有机会亲口问出来的，但随着各自选择不同道路，我和他关系也越来越远，到现在几乎没有联系了，只是偶尔通过朋友圈能稍微知道一些生活状况。至于这个数字，肯定连他的创作者都不记得有这回事，我也不会再去问其中的含义，想想就够尴尬的。其实我也不想知道，就这样吧，像青春时代无数的遗憾一样。不过话说回来，这个数字现在确实是对我很重要，因为我很多密码里边都有它，毕竟和个人信息完全无关，肯定猜不到，嘿嘿。2350.25，不失忆估计能记一辈子了。
那这下大家所有人都猜到了。
就找你那银行卡去。
对，谢谢你、啊、
疯狂挂失。
是
经典说话说一半啊。
我觉得这是不是你们俩当时谁借谁钱了？
嗯，
那借还不少，
算钱了，算
那么多，
算高利。
那你对
对，
把利息算进去了。
30年后找你，
对，
该还这些了。
反正还挺厉害的啊。这个明面看数字确实不懂，具体怎么算的，是拿什么数加的，或者乘的，或者怎么着的？这个可能哪有这样的呀？
先有鸡再有蛋了是吗？
是。
很巧的是，我昨天晚上刚看了尼古拉斯凯奇演的那个电影啊
啊，
就是
蝴蝶效应
啊，不是那个
国家宝藏是吗？
也不是，就是那个学校，就是孩子的学校里面，那50年前有一封信，然后那信上都是一些特殊的数字，他解这个数字，然后发现每个数字都预言了一个灾难，然后最后预言人类灭亡。
嗯，
他把两个孩子送到外星去了，
像是尼古拉斯凯奇演的片啊。
对，叫预言还是叫什么来着？就是一个。挺神奇的片儿啊，
豆瓣几点几？
没看，反正在我心里评价可能也3分吧。
啊，
对，主要是很逗啊。
为什么送到外星最后？
对，反正你
送走了就
你看那个片儿你就知道了。反正那个东西吧，就反正人类挺惨的，
问了等于白问，说了等于没说。
这个是《龙珠前传》
啊，
悟空他爸妈。
原来如此啊，那可能是《超人前传》。
对，所以你解就是这个解释就是。想想这个数字，万一要是你这个女同学给你留下的什么宝藏密码
啊，坐标是吧？
哎，对，
行
可能对，翻出一个铁盒，
嗯
啊，
打开里面个纸包，
里边是钱，
里面两个字挠挠，
嗯，
行，
对，可能是这么一个事儿啊。
行，各位选点吗？
啊，我选一个吧，这个叫翟慕言的朋友啊，他这个留言让我很羡慕啊。他说我从小到大养成的好习惯应该是不迟到。 要是有约定或者需要按时到达的，只要时间不是特别夸张的，我基本都会早一点过去，先到地方等人。这个习惯是家里人处了说你要有礼貌讲文明外，
嗯，
教我比较早和人相处的技能之一了
啊。说的是除了，应该是
除了，
打错字了。
我以为是跟家人相处的时候教你的处了。
嗯，
不迟到这个东西现在我感觉确实还挺宝贵的，
太了不起了。
对，但是就是很有意思啊，就是我在日本留学的时候跟朋友经常说马上到，其实是刚上电车。
嗯，
对，就特别割啊。
我身边有个朋友说马上到，一般都是再过半个小时才来。
对，所以我们就是我现在周围几个朋友也都是
有
这种拖延症嘛，就比如说6:30吃饭，我们都经常说哎6点吃饭，然后大家都特别默契的6:30到。
啊，
对，
那也挺好，
就现在变成这样。
但有个人就说哎，我觉得应该是大家都会6:30来吧，是不是应该再晚一点来
啊，
人才会齐，所以又往后推10分钟。
所以后来我们就加了规定嘛，就谁最后来谁接让，
吃了宵夜的。
对，从此大家都没有人再迟到了
啊。
但像这种我家里离这个主城区这比较远的啊，
嗯，
就可能容易早到，因为你会预估一个比较早的时间，
啊，
说我靠别回头到路上堵车了，或者等车半天不来之类的，所以我一般可能也是就到那地儿就很早，有时候可能会早一个小时。
天叔住的特别远，啊，
巨远，
可能来回路上大约有4小时。
和我是一个斜对
3个小时吧，
一个斜对角线，
三个多，
对
对
对,
对，反正非常辛苦啊。
嗯，
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过天叔迟到，因为
太了不起了，
因为他不知道，因为要么就他特别早到，要么就他不来。
对，人没了。
对，
嗯，
可能今天在家写东西啊，
嗯，
就不来了。
嗯，
但是我从来没有看到天叔，比如说下午1-2点到。下午1点到都是我啊。
嗯，
对不起，我也是
有时候可能偷偷来的。嗯，
对，偷偷来不能让大家知道。
是
是，那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
嗯，
有些时候就是也不想迟到，但就是想睡个懒觉，一睁眼完了。对，让我想起了上周2次元新闻。对不起，其实我睡过了，没参加。
是在远程连线我们聊的。
对啊，不是，就也不是，也不是没参加啊，就是推了一天，耽误了很多大家时间。
嗯
啊，所以今天早上我也是。
没事，现在网络发达了嘛，
是，就可以提前录好再给我剪进去。
有很多解决的手法和手段，
那家采样是吗？
您就在家里自己单口相声，然后发过来给我们，
也可以。
嗯，
反正我又不尴尬。
以山老师有没有想读的？
哎，我有两个想念的，就刚好这两个人，这两位朋友的评论是挨在一起了。
哦，
一个是可乐站立于大地之上，他说的是坚持学习新东西，坚持半途而废。还有一个是西贝拉朋友说的，那个什么都没能坚持，是我为数不多一直坚持下去的一件事，括弧骄傲
啊。这就是什么我这个人的最大缺点啊，他就是没有缺点。
哲学家是吧，
去特别凡尔赛啊。
不是，因为我也是这样的，就是我爸从很小就给我这个人定了性，就是说我这个人就是3分钟热度。果不其然，
啊，
我从小到大就是沉迷一件事，
啊，
沉迷的很快，然后就是出坑出的也很快，
啊，
基本这么多年来没有什么坚持下来的兴趣或者爱好。
像算命师傅给大家说的话都是那种万能用的套话呀。
嗯，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一种技术吧，就是这会让你知识面变得特别广。
嗯，
对，
哇塞，
就但是虽然说不够深刻嘛，但是你懂得会比较。
我是博学是吗？
哎，对，
哇塞，天呀，雪豆老师让我找到了人生的。
因为我也是这样的人，就是上头的时候就特别，就是，
对对对，
沉迷于其中，
疯狂
研究，
嗯，
然后突然某一天就这根弦感觉就是绷得太紧或断了怎么了，然后一下子失去兴趣了，
嗯，
就不想再碰了或者怎么样。
嗯，要过很久很久很久才会再把它捡起来，
对，缓回来。是有这么一个东西在里面。
嗯，
感觉就为了安慰自己嘛。
嗯，
至少我懂了嘛。
对，
对，
对
吧，懂一点，
至少我了解过，
对，至少我也不是完全不懂嘛。
嗯，
是
喜欢豆哥的夸人方式啊。
是，
感觉自己很开心。
突然这么一说让我感觉这个就是看到了我自己的影子
啊。
对，这就以前小时候也是，你像我学过钢琴，学过画画，
嗯，
然后学过吉他，
嗯，
然后断过裂，
学过芭蕾，
芭蕾倒没有学过形体，
啊，
我们小时候3年级就是让学校会，
对，
就是教形体，
学过
航模。
嗯，
但自己想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坚持下来的，可能唯一坚持下来就是玩游戏。
嗯，
那也不用学。
对，也是啊，对，
辛苦了，辛苦了啊。
对，反正就确实是感觉这种，只能算是安慰自己吧。
嗯，
行
行，那评论就差不多这些。
嗯，
接下来聊聊最近看了啥，玩了啥？
看了啥？玩了啥？
嗯，那我先说吧，说俩短的。
来吧。
嗯，是两个漫画出单行本了，然后最近出试读，然后就看了几。看了一点，
挺逗的，一起看了，我也
是两个跟高达有关的，但完全不是世界观里边的东西。
嗯，
首先第一本是30岁左右的 OL 哈曼达人，
火。
嗯，讲的是跟高达完全无关，只是借用人物然后改了设定。这里边说的是哈曼是一个时尚杂志的编辑，
黑丝 OL，
对，算是编辑长吧。啊，他手底下有几个人。
嗯，
然后一上来就是。马修马他犯了错了，然后在那儿跪着说对不起对不起，然后哈曼这边呢就主动帮他扛事儿，然后帮他去联系解决这个问题。
嗯，
最后就是非常赢得了这个下属的尊重
啊，
与马修马的感谢。回家之后呢，哈曼就特别累
啊，
就完全换了一副态度，就很懈怠，说哎呦这连妆都不想卸了。
嗯，就是开
瓶啤酒那喝，
就是一个社畜的基本的这个日常生活。
对，就是一看就是挺有日本女员工那种感觉的。
啊，是，
确实
非常刻板印象。
对，不过确实好像是这样的，他们而且只会比这种更怎么说呢，更惨
啊，是，
这
更累，
是有点美化了嘛啊。然后第二天呢，由于前一天。这个肝的功能啊还没有把酒给代谢掉
啊，宿醉，
对，有点这个反应，
年龄到了，
说买杯水吧，就碰见这个夏亚了。
嗯，
碰见夏亚呢，夏亚这块还搞这个员工骚扰
啊
说哎呦看你这脸色不是很好啊，
是，这造型还是库阿托洛大人。啊，
说对，说说骚话。不过呢，哈曼虽然嘴上对他是一副滚关你什么事儿，但心里边还是对这个男人啊还是很憧憬的
啊。
嗯，大概就是讲这种办公室的日常故事，编辑部的故事。嗯，
啊，
这种感觉
轻松。
是，
但哈曼真没30岁，
也很对，这里边的形象非常可爱，跟咱们看ZZ 高达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那边大家都管叫老太婆嘛。
啊，是，
不过那边动画里的哈曼才20岁出头
啊，可能因为画风的问题，
这是30岁左右，对，
画风加时代感，
风格一下变成很可爱的感觉了，
是圆圆脸。
嗯，
主要还挺性感啊，
是，
可能会戳到很多人的心中的这个点。
嗯，还有一个就是第二个看的是叫拉尔范
啊，
拉尔范就讲的是兰巴拉尔做饭的故事
啊，可以啊。
嗯，这个是我079里边非常喜欢的一个驾驶员，虽然可能没几集就。没有什么表现了，
是，
人就没了。
他的机体还有他的一些这个说的话都挺经典的。
对，后来那个 Origin 里边，他是作为年轻的登场，年轻的时候的他有一些作为还挺不错的，
嗯，
关键人物了，
开开什么实验机体啊，然后又开着他蓝色涂装的初代去执行任务啊之类的，还挺棒的。
那他毕竟也是个人物啊，
是。这里边的他就和原著也没有关系，只不过形象借用的还是079这个算是老年版中年版
啊，
中年版他讲述的呢是在这个伊甸俱乐部里，他是管清洁的
啊，
但并不是那种打扫啊，只是说在歇业这天去看店。
嗯，
自己没事干的就做点饭
啊，
一看啊有米饭，然后有培根
啊，
然后后来发现了一块奶酪，自己就做了一个培根炒饭，
哦，
然后就弄了个挺大一坨奶酪在上面，
哇，还挺腻。
对，这只是第一话嘛，然后做饭过程啊，其实就是正常表现，
啊，不就跟魏公家的饭其实没什么区别，
但这就有点像孤独美食家一样，只不过这
是
自己做，然后自己吃，
啊，
自己感动自己
啊，吉翁公国的深夜食堂嘛，
是。然后哈蒙就过来了，说我靠，你怎么把这灶台弄这么脏，不是叫你看店吗？
啊，
这边对不起对不起。不过虽然哈蒙很严厉，但也非常关心的说，那个你大晚上吃这么多还吃这么高热量的不好。
嗯，
就指他那个奶酪，
啊，
一大坨奶酪，然后
就吃，哎，
要不你也吃，
欠打
一起吃，
哎，就做。
嗯，
然后第一话之后他会有菜谱， 确实是可以现实中做出来这种菜谱。
哦，挺贴心啊。
对，这俩漫画其实都是去年连载，连载了半年多，现在的量已经够出一个单行本了，各出了第一本。嗯，我看就是这俩，
挺好，
还挺有意思，这个试点还挺新颖的。
嗯，
对，
就搞笑作品嘛。
对
对，
那什么时候联邦也出一个
啊？
对，出一个什么大胃饭什么的。对，
联邦那边肯定就是教你怎么这个报假账，然后那个全是一些负能量的东西
啊。对，就是讲这个大人物上面的事儿啊。
是
啊，
挺有意思的。你要是能真能出一个这个。老写贪污腐败，
是，
对，
怎么教你开发票？
前段不是有个类似的电视剧吗？就是那个也是财务报销开发票那个
啊
啊啊！我知道那个，
对，我一下想不起来名字了。
是叫什么来着？我也忘了。
可以报销不？这个不可以报销，对吧？
好像是，
嗯嗯，
对，我记得之前还确实引起过讨论，这个日剧《
阿姆罗学报销》，
对。那
福老宝当会计，
对，那你兜个孩子在白色木瓦旁边要发票吗？
嗯
啊，行，
非常人生百态啊，嗯，有意思。
行，各位看了啥？
我讲讲我吧，我看了一部作品啊，
嗯，
叫这个《阴晴不定的大哥哥》。哎呀，这个作品看的我真的是太无聊了，快睡着了。因为为什么我会看这个作品呢？是因为他的声优阵容特别豪华，
嗯，
比如说宫野真守啊，水树奈奈啊。
嗯，
这些都有参与。
嗯，
他讲了个什么事呢？就讲我看了一话，但是印象不深了。看了一集，他是一个体育生，
嗯，
然后毕业之后就去拍那个儿童的那个节目，
嗯，
天天跟小孩玩，
哦，
然后小孩就会问他：“大哥，你为什么怎么这么难过什么的？”
嗯，
他就说：“
哦，
你没有遭受过社会的毒打或者怎么样。”他就会用他自己的这个人生经历去教育这小孩，
哦，
这个世界很
小孩三岁刚刚会说几个话，
对，然后他有后辈，那后辈也是就伴着玩偶
啊，
对，然后就也是老是受到他这个主人公的影响，主人公老是说一些特别丧气的话给他们，然后
主人公感觉心理年龄很大，
对，心理年龄非常大，然后他的同事们都跟他是一样，就是那种台上特别阳光和蔼可爱可亲，
哎，
然后一下台就变成那种特别社会的那种，要为生活奔波，对，然后就问什么时候结婚，这钱怎么挣
啊，
嗯
哦，
就这种特别有反差感的东西。
一聊天，啊，话就死了，
对，就不能不工作，一不工作就变成死人了，就这种感觉。但实际上这个作品确实是没什么意思，
嗯，
就感觉有一种日本人特有的那种。很尴尬的那种说教感，
你这个年龄段看了就很难受了
啊！是，为不卖老啊，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感觉特别假，
嗯，
就那种特别夸张，但是他又没有说到那种特别直击人心灵的点子，
哦，
然后他有很多这种对于社会的日本社会的这些批判啊，都特别
表面，
特别陈腔滥调，
嗯，
就是在很多作品中都见过了，所以导致就是说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就没有那么搞笑，因为反差那种感觉有那种搞笑感，
嗯
哦，
所以我可能再看一话说不行我就气了，
可能是给那些就是还没工作十五六岁的朋友们看的，
对，
啊，
就看个热闹嘛，但是我也觉得这个热闹确实是欠点火候，
嗯，
所以要不是有声优我也不会去选择这个作品。
好，
对，看了个这个，然后最近玩了一个游戏，
哎，
这个游戏我可以给大家想推荐一下啊，就是日本一出的一个游戏，它这个游戏它没有中文名的，但是中文名我不知道怎么翻译出来的，叫《真君四语香》。它是讲它是一个 roguelike 游戏，就是你主人公是个小机器人，
嗯，
然后在一个受到污染的世界中发现了一个少女，这少女是最后一个人类，然后你就要去抚养她，
嗯，
然后再去解开这个世界的真相，讲这么一个故事。它的玩法特别像风来的西林，就那种我不动敌不动，
很难，
经典 roguelike 走格子了，
对，经典日式 roguelike 走格子嘛。但是这个游戏就特别温柔，他会告诉你死了不要紧，你身上的资源都会保留，
嗯，
就是说一遍一遍的就强调这个东西，就是别怕死，对，就不行了就死掉也没关系的，你
多玩玩，
对，甚至说你这不是死，你这只是回去了，
回归自然，
对，变成废物了，把你排放回到自然了，然后就给你洗了一遍，
自然，
对，把就给你，
啊，
就给你重置了一遍，
啊，
对，你没有死或者怎么样，反正就特别有那种日本人那种含蓄，
啊哈，
然后他那个故事剧情也特别简单，整体游戏呢玩起来就很经典，然后有很多那种 build 或者是 那种陷阱，随机
对道具，
随机地图，随机道具，随机技能，很容易上手，然后虽然不会给你特别多的经验感，但是打发时间是足够。而且日本一本身它美术水平也很高嘛，
嗯，
它做成那种童话绘本风格，
挺可爱。
对，
那我来说两个，
哎，
请
吧。
那个我最近是，我现在是不怎么看长篇的作品了，
嗯，
就是我会偶尔去看一些短篇的漫画。
嗯，
然后最近看到两个还不错的，一个是漫画名字叫做《曾为我凶者》，作者应该是一个新人，因为我看他的推特是2019年开设的，
嗯，
然后只是之前在日本的其他几个网络平台上看过两三部作品吧，
哦，
然后题材都是怪谈向的。这个作品也是，然后他的第一话非常精彩，我就不做剧透了，我只是讲概述一下他这个是什么情况的。他讲述的就是一个女高中生和哥哥的同性爱人之间的故事，这一句话听上去就很，
哦，三个人的故事
啊，
哦，剪不断理还乱了，
就是，对，就也不是三个人，就是他的哥哥已经死掉了，
哦，
他哥哥已经去世了，所以是这个女高中生和他哥哥仍然留在世上的同性爱人之间的故事。
哦，是比较严肃的故事吗？
他是怪谈，
哦，人鬼情未了呗。
对对对，是这样，就是他哥哥实际上就是化成了那个鬼怪，
哦，
嗯，对，差不多是这样
啊，是挺乱的，
嗯，然后女高中生就很喜欢他那个哥哥的爱人嘛，
啊，这，
嗯，
对，就是，
但是他哥的爱人，对，他哥哥爱人还是一个那个
是正常的人类
啊，是，对，而且是个同性，
对，
啊，
是个男的
啊，
嗯，
这个就确实有点乱啊，
对，然后他作品画的还挺好的，然后之前的作品也都是怪谈向的嘛，就是日本文化那种氛围很浓，
嗯，
然后所以就是这部我觉得应该是他这几部作品里比较好的一部了吧，然后现在已经出到第五话了，然后他就是从那种很普通的日常一点一点给你累积那种怪谈的那种不对劲的感觉，
哦，
然后等是他到了一个阶段之后又会放一个比较轻松的桥段来帮你舒缓这个感觉，然后就是这种一张一弛一张一弛，
嗯，
到最后到一个节点了之后，然后忽然哗的一下给你揭开就是一个比较刺激的真相，
啊，
然后就是第一话里面就是这种感情的拿捏我觉得还挺好的，
哦，
一下就把我后背发凉，
哦，
凉到了，
我感觉这个人物关系确实还挺尴尬的，
啊，把衣服一掀肚子上有一张脸，
对，不是，我还以为是什么黄金右脚，是
有一点类似大巴老师刚刚说的那种感觉，
但感觉这个作品确实需要一点阅读门槛啊，就一下子理清这人物关系可能需要
还好他就是交代的很清楚
啊，那需要接受这个关系
啊，
对，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好的，
嗯
嗯，反正它不是那种恐怖的题材，它是很适合那种中元节让人这种后背
哦悬疑
一下的那种，对，差不多有一点悬疑的感觉。
啊，竟然不是恋爱啊？
它
也有点恋爱，
它就是这种恋爱加悬疑的两，我觉得主要还是后背发毛的那种感觉。
哦，
因为他算是这个女高中生跟他去世的哥哥成为鬼怪的哥哥在争夺这个爱人嘛。
哦，
嗯嗯，
凶起来连自己家人都不放过，啊，
对
对
对，是这样，
变成鬼了也不会放过你，嗯，
我要你屎，
对，然后我已经死了呀，
啊，
对，
那边再请一个，
我让你活，
对，
对，你别死，你给我活，
把这恶灵除去
啊，可以，
对，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部作品，
好，
嗯，
设定很有意思，
嗯，然后另一个漫画也是短篇的，它是名字叫《神啊，我已经觉察到了》，
嗯，
然后这个是月刊少年 Sunday 正在连载中的一部漫画，目前看来是单元剧的形式，因为它出了两话，然后两话都是分别单独的故事，
嗯，
这个故事它是整体设定是在日本这个国家有四位叫做来访神的神明，这个神明呢会在各种祭典庆祝活动上出现，然后赐予其中祭典中的某一个人一种超能力，然后这个超能力吧基本上就是那种你们也懂，就是日本那种看上去像是礼物但实际上是不好，会引发不好的东西，
啊，需要你
那种的感觉，
付出什么，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
哦，
然后那个那些神明就不断的引诱这个人去使用这个能力，然后本来那些主角一般都是内心很强大，
啊，
就是说我不会用的怎样怎样怎样，
嗯，
然后到最后
就堕落了，
还是对还是会被这个神明引导着一步一步去用这个能力，最终导致一个
不好的结果，
对，比较微妙的结果吧。他也不是那种完全不好，就是主角掉入深渊啊，然后人生从此结束这种也不是，他就是让人感觉比较微妙。
哦，
所以我觉得故事讲的还行吧，就不算俗套，就不是俗套的那种。
比如说这个神给你个能力，说你可以喷水，你可以发射各种水，然后灌溉资源什么的。但是呢，你这个能力用多了之后，你大小便会失禁。是这种风格吗？
总感觉最近听过类似的抉择。
对，你就是《天气之子二》的主角了。
对，他这个作品其实还比较特殊，因为他其实是漫画同名摇滚乐队，神啊，我已经觉察到了这个乐队发行的一个新单曲的关联企划。
火，
对，是他这个企划是同时推出了小说、漫画、音乐和 MV。还挺大的这么一个系列。
现在连乐队都能搞这一套海陆空的。
对对对，因为他这个乐队其实出了挺久的了吧，有个几年了。然后这个乐队也很有意思，他每一个成员就是都是那种戴着头套的就是这种形式反正也比较多见了嘛，
现在很多。
对，
对，
是的是的，戴着头套然后不露脸什么。然后他们的主唱兼吉他手名字叫 Dokono Dalek， 哪里的某人。对，很神秘，所有的人都很神秘。但是他这个主唱啊，就是有一点，就是他的声音非常特殊，他是低音的时候，就正低音的时候是那种少年的音色，然后但是稍微提高一点就会变成那种有一点有力量感的少女女性的那种音色。所以据说就是比较熟悉日本唱见圈的人一听就能听出来是谁然后他们那个，但是乐队还是说大家都能猜到，但是就不要公开，这样的还挺有意思。
拿不去做 VTuber 呢是吧，
你又来了
变声的是吧，
带我走
吧，世上所有一切都能归于 VTuber。
对，其实也就这种遮脸的这个现在好多这个乐队也很流行
你去问问 VR。
我你像那个 C 看到欧阿里、
嗯、
市中他不是有一个、
嗯嗯、
对，
是的
然后
是的，
然后那个金豹、
嗯、
对吧，
但是金豹大哥那些是化妆了
对、但就是说就是不以这个自己的素颜示人嘛。
对，是的是的，
对，就感觉也是一种流行趋势嘛。
嗯，
是，
对，
行，
挺有意思的，想想一个歌能整出这么多活来。
对，是的，而且他这个作品就还行，他那个歌也很好听，他们整体那个歌的风格就是日本那种有一点中二有一点负面很多隐喻的那种，其实还挺不错的。
我记得上一次我听这种歌能整活的还是那个 Sound Horizon
哦，
对， Alison 哇很有名、
嗯、
就那个 Linked Horizon Rival
嗯，
就是那个进击的巨人第一季的那个
我一般都是听过歌但是很难记住名字。
对，就是他之前也是用歌来整活啊，比如他之前那个出了一个特别经典的一个作品叫 Alison 叫乐园幻想组曲嘛，这就是每一个歌是一个故事
我好像听过
对，然后这个故事是一
个
循环、
这个、
就可以就是讲一个
讲一个
完整的一个世界观然后后来还出了漫画什么的
你们俩属于经典对话了，
那也可以，
很有名啊。我觉得，
对不起，
我觉得可能大家多多少少都能听到过，
是的，是的，
听说过这个作品，
很火，
对，特别火。
动画都
我说那个很有名，哦，原来是那个，
对，这大迷是吗？
不记名，
谜语人滚出歌坛，很有意思，大家可以推荐一下，推荐关注一下。
好，
是的，是的。
大家看什么？
我再说两个吧，
请、
一个是《异世界迷宫黑心企业》，前面也说过，就是讲述主人公二职工锦丝被传送到异世界但在异世界上班工作的地方是一个铁血职场黑心企业。漫画也一直在看，动画现在播到第四话。基本上故事的流程就是说，主角一定会遇上新的困难和坏的领导。但是通过自己的想法与思考突破眼前的难关，但开心没多久又会遇上一个新的困难，反正动画就是不断重复这样的循环。主题挺积极，其实就是讲述有一点点像异世界半泽直树车到山前必有路的感觉，只要你思想不滑坡，方法总比困难多。
那我听这个介绍，我总感觉你像咱这期里面光讲社畜的生活就好几个作品了就感觉好像是不是日本人最近工作压力也比较大的，
需要看一些这种能够释放自己的东西，
对，贴近自己生活这些东西。
不要社畜，不要社畜，
对，反正挺惨的毕竟谁喜欢在工作的时候被坏领导欺负呢？
嗯，
哎，
下面一个看动画是叫我们的重置人生，之前也提到过嘛，就是说是主人公回到十年之前重新开始一段新的人生。
嗯，
现在看到第五话，就是说主人公帮助一个黄头发的小姑娘重拾了唱歌的自信，
哦，
提升了演唱的实力。
嗯，
但是她认识一个蓝头发的化身妹妹，这个蓝头发的化身妹妹看上去是单纯天真，这一话本来是没她什么事，但在这一话最后呢，这个蓝头发妹妹居然是对男主啊动手动脚，提前抢跑，
哎呦，
突然就是白色相扑名场面了。我开始以为这个动画、啊、原本就是回到过去、啊、想要感受一个这个事业发展的快乐，但是没想到回到过去主要还是先得体验一个爱情的苦涩，
是
挺怪的。
回到过去发现自己在斯特拉斯堡，对
啊，
白色相扑嘛、
啊、
回到了错误的时间线啊。
感觉我觉得没想到一开始是讲述自己是做游戏的嘛、
嗯、
提升各种实力能够帮助别人什么的，原本以为这个到第五话第六话他能够有自己一个小项目
啊
开始一段这个业界的成名之路
啊，重新创业
啊，对，没想到又来你可少提点吧，
嗯，
行吧，没想到，确实没想到
啊，那感觉还挺就是挺出乎意料的，
对，
可能感觉跟之前预想的走向不一样，
看上去越单纯的人呢、
啊、
他心思越缜密，嗯，
反正我觉得回到十年前肯定不会先忙着救人，先提升自己啊。
嗯，好，就这么多了。
好、
嗯、行，那其实这期聊差不多了、
嗯、
是聊了不少，
嗯，新闻不少，然后看东西也不少，
确实、
嗯、
特丽佳看到最新一话了吗？天叔，
其实第四集我没看，我守护了我之前约定、哦、我把第三集就是那么一边放着一边听着给看完了、
嗯、
其实就没怎么看。
我周围好几个朋友对特丽佳算是褒贬参半吧。
是吗？
对
啊，
这么
有人说还可以，有些人说、嗯、不行，
可能看了最近假面骑士人能够接受这个新的奥特曼吧。
但假面骑士我也不看了，所以我都不接受了、
啊、假面骑士为什么不看、啊嗯，
这不行了，我觉得现在这作品我不喜欢。
其实圣刃那个特别篇我觉得还可以吧。
啊、
哦、搞笑。
好多说圣刃后边行，其实我觉得 Ghost 我是完结之后过了好久、
嗯、
我回去看。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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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host!、嗯、
对 ,Ghost 的后边其实我觉得也不错，但问题就是我是硬着头皮看完的。
又来。
啊、就前边其实你看不下去呢，这就真看不下去。这不是说后边剧情就上了正轨我就能看下去，其实并不是这样的。这演员这东西不是那么轻易能改变的、
嗯、那该出坑了，
就看不了那种表情控制不了自己的。
对，
那你的腰带卖吗？
腰带我其实没有什么 CSM， 我那都是 DX 腰带
啊，
那不值钱，
是我们也戴不上。
嗯就看着，嗯，
看着吧，对，凑合凑合看吧。
行，
那本期节目差不多这样，大家可以随便评论什么，
哎，
聊。
本期终于没有话题了。
对，看了什么，然后对于特丽佳可以继续有什么想法，可以随便抒发。
对，不是没有话题，是我们想不出话题来。
对，
对不起，
下周不是下期必有话题啊。行，
好，
行，
行吧，
成，那本期就到这儿，那个天天记忆下期再见，
拜
拜，
拜
拜，
拜拜。拜拜，出会った日のこと誰のもとにも帰れない僕見つけ出してくれた救い出してくれた忘れることない君の笑顔暮らしの隙間夜更けの祈りいつでも君と共に歩いてきた奇跡辛いことも友。